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12-26，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读双数节，大家来读单数节。邀请大家来读单数节。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那里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1:12-26。主啊，真的是愿你来感动我们，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主啊，也愿你来高牧孩子，来高牧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在你面前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让孩子就不惧怕。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首先我们有一个简介，然后我们的主题是预备教会的复兴，所以和我们的教会现在的情况是紧密结合的啊，预备教会的增长。所以我们首先是有一个简介，然后之后的话，我们是教会看到教会增长怎么样预备教会增长，有三个事情。第一个是同心合意啊，就是要有一个合一。第二个是恒切祷告啊，就是要我们不断的要祷告。第三个是建立领袖，然后最后是总结。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使徒行传》1:12-26的这个背景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都是路加所写的。那路加不是一个使徒，他是当时跟着保罗的一位医生啊，所以他有专业的培训，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所以他写了《路加福音》，又写了《使徒行传》。其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可以看作是一本书的两部分，上下两部。那《路加福音》是第一部，然后《使徒行传》是第二部。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两本书。首先，我们如果从耶稣这个以耶稣为主线来看这本书的，来看这两本书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两本书其实上是一本书。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为什么叫《使徒行传》？因为是使徒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那使徒做什么事情呢？使徒做的事情就是耶稣做的事情。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的降生，记载了他的受洗，然后也记载了他的在这世上33年，最后3年的服事，最后记载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死里复活，最后上升。但上升这啊，上升并没有结束，并没有到这里结束。然后，所以后面的事情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就是耶稣的使徒所拣选的这个11个使徒，他要完成耶稣还没有做完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要讲的事情。所以，从耶稣这条主线来看的话，《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其实上是可以算是一本书。但《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圣灵行传》。所以你如果从这圣灵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两部书其实也可以是一本书的两部分。因为在路加福音，不管是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都非常注重圣灵的工作。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几乎的每一个他的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的那个步骤，都是圣灵主导的，都是圣灵引导、圣灵主导的。比方说耶稣的前驱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当那个玛利亚去见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在母腹当中跳动，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也是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对不对？所以耶稣的降生是圣灵感孕出生的。那所以耶稣的降生是圣灵感孕，但耶稣的受洗，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好像鸽子降落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然后耶稣受洗之后，他在旷野受试探，是谁带他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是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然后耶稣开始他的事工，在地上事工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4:18就提到，耶稣就引用以赛亚的预言说，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要传福音给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要让他们看到希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在开始他的 ministry， 开始他侍奉的时候，他应用以赛亚书的那个预言说，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要去传福音，要开始他的事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他的一生的这个转折点、关键的时刻，都是圣灵主导的。那我们看路加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其实也是在圣灵主导的，所以它又可以被称为《圣灵行传》。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很重要、很关键。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奠定了整个《使徒行传》的架构？啊，所以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的1:8又很重要。1:8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就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1:8基本上奠定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整个架构。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有几次圣灵的降临，看到有4次圣灵的降临。那么第一次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的2章，所以门徒他们在那个楼上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好像仿在五旬节，圣灵就好像鸽子，好像火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各国的方言。所以这第一次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那么第二次圣灵降临在哪里呢？第二次圣灵降临在撒玛利亚。当时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腓力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悔改信主，但是他们悔改信主，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圣灵，所以使徒们就差遣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去。那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为他们按手祷告，所以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撒玛利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撒玛利亚当时那个地方，它原来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后来就是说，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之后，南国犹大灭亡了之后，撒玛利亚就成为一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混杂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话，当使徒彼得和约翰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那里面有犹太人，有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个混杂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代表的是犹太全地。那么第三次圣灵降临是在什么时候呢？有没有人记得第三次圣灵降临是在10章《使徒行传》10章，就是在凯撒利亚的哥尼流的家里，在凯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哥尼流是个外邦人，是罗马的长官，他是个外邦人。凯撒利亚是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的北边，然后在撒玛利亚应该是在撒玛利亚的北边， 所以它是属于撒玛利亚这块地方，但是在北边。然后凯撒利亚，然后所以第三次圣灵降临的时候是降临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的身上。所以那哥尼流他信主了以后，他就邀请派人去请彼得过来，然后彼得过来之后还没有开口说话，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三次圣灵降临，所以是在撒玛利亚。那第四次圣灵降临在哪里？第四次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是在以弗所的教会。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在那里有很多人信主，也建立教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圣灵，所以到使徒保罗就为他们按手祷告，所以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是在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在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外邦人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圣，所以这个代表地级，就代表地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次的圣灵的降临，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级。所以《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基本上奠定了这个，奠定了《使徒行传》的整个的框架。所以《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所以从圣灵这个角度来说，《使徒行传》和这个《路加福音》也是一个整体。那最后的话，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国度的扩展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可以看作是一本书，也是一本书的上下部分。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啊，包括他最后的死里复活，他受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所有的这一切，就是说耶稣是带着一个新的世界，带着一个新的世代，然后来到这个旧的时代当中。所以耶稣来到这个时代当中，就代表说天国降临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代表天国的一个开始。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他们说，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天国就在你们这里，天国就在你们当中。所以耶稣代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天国，然后带入到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是天国的开始。但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了之后，让这个国度，神的国度继续扩展。我们看到使徒继续把神的国度扩展，然后他们刚开始是在耶路撒冷这块地方，然后后来耶路撒冷有逼迫，然后所以他们使徒就分散到各地，然后他们在安提阿那里地方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后来在安提阿又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布道，所以又把这个神的国度扩展到小亚细亚，这第一次旅行布道。然后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然后保罗后来就想念他建立的教会，要去探访他们，就开始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就是超过小亚细亚，一直把神的国度带到欧洲，带到希腊那里去，带到马其顿，带到雅典，带到哥林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在这个扩展，在使徒行传里面扩展。然后最后使徒行传是怎么结束的？大家记得最后使徒行传是怎么结束的？使徒行传的最后结束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很美的一个 picture。 保罗在罗马，然后罗马的士兵在他的门口站岗来保护他，但是保罗在那里放胆的传讲福音，就是说他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他，他就放胆的传讲福音，没有人禁止他。所以这是使徒行传最后的结束。使徒行传这个结束有一个含义，什么含义呢？就是说这个福音已经被带到地极，因为罗马在当时犹太人的眼中它是地极，福音被带到地极，而且是在罗马政府的保护下面去传福音，没有人禁止它。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神的国度的扩展，神工作的一个奇妙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框架下面，我们来理解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就看到《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其实是在一个转折当中，是在一个 transition 当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transition 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使徒行传》之前，是耶稣带领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他带在地上服事三年，带领门徒啊，带领他的门徒，这些门徒来跟随他在地上三年的时光。那我们知道，那个之前的话，如果用教会的模式来比较的话，之前是在一个职堂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是一个 mission church， 是一个职堂的过程当中，耶稣带领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大概有几十个人，对不对？ 十二个使徒，然后再加上一些人跟随他的人，可能有几十个人，是一个小型的教会，但是可能还没有建立教会，他们是走来走去，没有建立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就不一样了。当彼得开始讲道的时候，起来讲道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开始讲道的时候，就有3000人信主，所以在那个时候都开始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我们现在的 mega church， 对不对？ mega church。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刚好是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从一个就是说从一个在职堂当中的一个 mission church， 怎么像一个大教会的，这样一个预备这个教会的增长，预备教会的复兴，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转折。所以在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段经文能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能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光照，能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借鉴。所以我们在预备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所以在12节里面，就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耶稣基督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所以在橄榄山上升天之后，然后门徒就从橄榄山上要回到耶路撒冷。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大概有安息一天所走的路程，所以他们从橄榄山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是进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进了这个城，然后到了一个楼里面。到楼里面做什么呢？所以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做什么呢？门徒没有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门徒没有这样去做，对不对？但是门徒做什么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在一个楼里面，然后做什么呢？就是同心合意的，一起的恒切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很重要的。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员的组成是什么。这些人员的组成，我们可以说有三部分的组成。第一部分的话是11个使徒，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名字，看到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些都是11个使徒。所以他们有11个使徒，是个最核心的这个部分，是11个使徒。然后第二圈是什么？第二圈是那些，就是当时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并耶稣的弟兄，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兄以及几个妇人。这几个妇人是什么呢？是谁呢？就包括应该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是经常跟着耶稣走来走去，一起跟着耶稣一起去服侍，来服侍他们的饮食饭食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第二层的话是，所以第一层的话是11使徒，那么第二圈的话是在一起给他们一起的同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的弟兄，并且包括几个妇人。然后第15节里面看到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一起聚会，有120名，所以这是第三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构成，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这样看到这个构成的话，今天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首先一个教会要复兴，首先要有同心合意。一个教会要复兴，首先要有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有这个11使徒为核心的。所以这个祷告，这个同心合意，是要对一个教会来说，这个同心合意，这个祷告是要有一个长老来带领的，要有长老来带领的。所以长老是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教会的祷告，一定是教会的祷告是要有长老要带领起来的。所以这里对长老有一个要求，就是长老就是必须要做众人的榜样，做众人的榜样，并且在祷告上面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的祷告会不是由长老来带领的，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历史原因，但我猜想其中可能有个原因是想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来服侍。但是现在到了一个模式了，就是说我们众弟兄姐妹来了，但是我们的长子不来，我们的长老候选人不来，我们的执事也不来，所以反而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模式不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这样的模式的话，教会没有办法来复兴。如果长老不能够成为祷告的一个榜样，教会怎么复兴？教会怎么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使徒行传》这里是11位使徒，他们是第一个核心， 啊，他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我们后面看到，就是说是一些同工，是一些忠心的同工，他们跟着耶稣一起服侍的，三年一起走来走去服侍的，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他们与这些使徒在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忠心的同工，包括我们祷告会也有很多忠心的同工，他们都一起来参加祷告会，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坚持下来。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同工和长老能够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为教会的增长来做这个预备。所以这要同心，所以这是从人员的构成来看是这样。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同心合意是非常难的，对一个教会来说，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合一是不容易的。然后我们教会的话，我们之前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要增长，我们教会在增长，神把我们的人数不断的加添给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的这座位也是不够了，我们的 sanctuary 不够，我们的 fellowship 不够。我们的厕所经常在那个排长队，对不对？我们的 fellowship 也不够，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留下来吃饭。我们三个 children 不够，然后人来了的话没有办法坐下来，所以只有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都有一样的心思。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要增长，我们要预备这个增长，但是至于怎么样增长的话，在这个上面我们是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要直堂，有的人说要飞堂，有的人说要扩堂。那对于这三种方案来说，没有说哪一个就比哪一个更好，这三种方案都是好的，都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要走出去，对不对？我们都要往前走，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我们今天要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现在是一个150多人的教会，我们现在向着200人的方向发展。我们要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够了，我们觉得我们这个 size 是一个很 good size， 我们够了，我们现在很好，我们现在不需要往前走了。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问题。神对神来说始终是不够的，神要我们要走的就始终是要往前走的，要往前看的，要往前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往前走。那么我们怎么往前走呢？那在这上面的话，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好，谢谢。那么有些人说扩堂，有些人说直堂，有些人说分堂。那么我们这次去 vocation，借这个 vocation 的机会，我们在费城拜访了一些教会，也去和很多的牧师一起聊了一聊，然后和很多牧师也了解我们教会的情况，也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基本上大多数牧师都认为，就是说无论你是扩堂，无论你是直堂，无论你是飞堂，都是好的，这个都是好的，都是往前走的，这是好事情，都是好事情。但具体你是要扩堂，具体你是要直堂，还是要分堂，而是要看你教会的实际情况，看你教会有没有 ready， 你教会的实际情况有没有 ready。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根据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就是我们有没有 ready 去直堂。我在 DC 的时候，第一次去 DC 的，然后去拜访那个 DC 的那个台福教会，他牧师是我的一个同学，我跟他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教会有没有 ready 去直堂。直堂是好的，他是受 Tim Keller 的影响，他对 Tim Keller 非常的崇拜，所以对他来说他不应该反对，他不会反对直堂的。他说直堂是好的，但是的话我们交流一个情况之后，他就说你们教会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观点来看，你们还不适合直堂。为什么不适合直堂？因为他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他的教会是一个小教会，是一个20多人的教会。他们的教会曾经发展到很大，但是很可惜后来出了一些原因， 所以就是成为二十多人的教会。他接手的时候就是个二十多人的教会，他很忠心的服侍，他是一个非常忠心于主的人，所以很多人愿意来到的这个教会和他一起服侍，愿意留下来。但是很多人到这个教会一看，这个教会没有 children 的 program， 没有 youth 的 program， 所以他们很不好意思的对他说，我们很愿意留下来跟你一起服侍，但是没办法，我们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对他来说很难，他要从二十多人的教会做起来，二三十的教会做起来很难，因为他没有 children 的 ministry， 没有 youth 的 ministry。很多家长愿意留下来，但是他不可能来牺牲他们的孩子，不可能来牺牲他的孩子。所以就是说，你从职场这个角度来看，你如果要拉一个二三十人出去的话，你没有同工去做 children 的 ministry， 你没有同工去做 youth 的 ministry， 你这个堂要增长起来很难，也很困难，你的人要留下来很困难。所以现在我们当务之急的是什么？我们当务之急的是，我们先把我们内部建设好。我们需要有一个很 strong 的 youth ministry， 我们要需要有一个很 strong 的 children ministry。我们要把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我们的 children ministry 做成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童工训练起来，我们要把我们的 youth 的童工训练起来，我们把我们 children 的童工训练起来。我们要有一个 program。我知道 children 有一个 program， 很好的 program 叫 Awana， 很多教会都在采用，我们也要我希望我们也能够采用类似的。他们可以拆迁他们的那个童工去受培训，受培训。所以当我们教会内部我们有这样的 base 的时候，我们才能很容易的去 duplicate 到那个新的堂点去，否则的话你是很难去做。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精力，我们是要把我们内部的建造好，我们要让我们的 English Pastor 就位，我们需要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能够建造起来，我们需要我们的 Children Ministry 能够建造起来，我们的童工建造起来，培养起来。这样当我们去 duplicate 的时候，去职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我们这一批人受过培训的人，他可以直接到那里开始一个 Youth Ministry， 可以直接到那里开始一个 Children Ministry。那同样的话，所有的职场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 ready， 还不是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同样的话，对非堂来说也是一样，因为对非堂来说，你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非堂的实质就是一个在教会内部的一个职堂，对不对？所以你们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你要有 children 的 program， 你要有 youth 的 program， 但你需要这些同工。但是现在我们的童工没有起来，我们没有这样一个铁打的营盘，所以这对我们来说现在不是一个，我们无论是职堂和非堂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扩堂，我们现在扩建，往这扩堂这个方面去走。但往这方面去走的时候，我们也会员大会也通过了这个方案。但是我们在往扩大方面去走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financial 上，我们的经济上的问题够不够。如果这个 financial 上不够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了，我们就要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考虑我们怎样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关键的事情的话，就是要同心合意，在这里要同心合意。我们在去年经过了这么多的来来回回啊，我们有些意见也表达出来，我们也是包括长老会和会众之间的沟通。所以我们需要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的长职，都能够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个同心合意，有一个意念，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前走。所以关键的话不是职堂，不是分堂，也不是扩堂，关键是否同心合意往前走，是不是同心合意。那为什么这个在为什么当时的使徒们，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呢？我想他们同心合意，他们是有他们的环境，有他们的因素。因为我们想想，就是说耶稣在这地上三年来带领他们，他们在亲眼看到耶稣所做的所说的，给着耶稣三年的时间，然后之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是很大的 shock，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他们在想着耶稣要来做王，对不对？要来做王，要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他要来做王的，他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的，对不对？雅各和约翰一个人，他要想做左丞相，一个人想做右丞相，他是要做王的，但是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没有办法来接受，他们很受苦。所以当耶稣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使徒都跑了，所有的使徒都跑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但是感谢主，第三天耶稣复活之后，就显给他们看，就显给这11个使徒看，显给500多人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你想象，如果你是这些人的话，你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感觉？你会有一个 shock， 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显给他们看，然后之后40多天之后，耶稣上升，然后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给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去传扬福音，要把这个福音带到地极去。”这是耶稣给他们说的话。所以你想想看，当耶稣离开了他们之后，这些门徒的话，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刚刚从那个哨口当中出来，他们真的是做不了什么，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祷告，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祈求圣灵的降临，祷告祈求神来带领他们，能够怎样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们能够去同心合一。然后今天我们为什么没不能够同心合一呢？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压力，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压力，因为我们是看的，我们是觉得我们现在很好，我们的教会现在状况很好，对吧？我们这个 size 很好，我们没有这样的压力，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来了，人又走了，他坐不下来了。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的fellowship号装不下100多人，所以我们觉得很好，我们没有这样的压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同心合一起来祷告。所以一个教会的复兴首先要有，所以我们要怎样能够去看到神的心意，我们怎样能够有这样的负担，我们怎样有这样的属灵上的一个压力，我们才能够有同心合一的，才能够在神面前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教会的复兴，首先是有这个同心合意，然后要恒切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也是不够，对不对？我们现在星期三的祷告会，我们来来去去就是还是那么一些人。我们提过无数次，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老候选人能够参加这个祷告会，因为你长老你必须要成为祷告的一个榜样，成为会众的一个榜样，要带领这个祷告。我们的执事，我们也希望执事能够参加祷告会。但是一个教会领袖的，如果不是一个祷告的领袖，怎么能够带领这个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不是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去增长，怎么能够去复兴？如果一个教会不是祷告的教会，我们始终还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做，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做。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领袖很关键，长老很关键。所以这就谈到第三个部分，要建立领袖。那彼得在这里说，彼得首先因为彼得首先给了一个 good reason， 为什么我要建立一个领袖呢？因为彼得在这里说，弟兄们啊，圣灵借着大无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犹大的事情，这话已经又应验。犹大本来是在我们当中的，是在12使徒当中有份的，但是因为他的软弱，他背叛了，所以他失去了这个职分，所以现在12使徒少了一个使徒，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位来，选出一位领袖来，要让他得这个使徒的名分。所以彼得在这里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good reason， 说我们这12使徒现在少了一个，所以我们要选出一个来，要选出一个来，要使他成为这个领袖，成为这个使徒，得着使徒的名分，得着使徒的职分。 所以在选择领袖的时候，彼得首先给了一个 good reason， 然后呢，彼得给了一个领袖的条件。那么这个领袖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个领袖要满足的条件，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一直到主上升被接上升的日子止，在这当中是与我在我们当中的一起见证主耶稣复活的那个人。以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选为使徒，才有资格被能够承受着使徒的职分。所以这是领袖的条件。所以他们就从这些当中就选出两个人来。所以所有这些会众选举，可能是会众选，当时120多个人选举，选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马提亚。就他们是有个条件的。他选出这两个人来之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祷告。所以众人就开始为这两个人祷告。他们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这两个人放在你的手里，那求你来指明这所拣选的是谁，那叫他可能得着使徒的位分。他们祷告之后，他们就开始摇签，啊，摇签，然后他们就提出马提亚来。所以摇签的话，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考核，对领袖的一个考核。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来选择这个，在这个提名人当中选择，我不可能用摇签来选择了，不可能来摇一摇看是谁。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考核的标准，我们有我们考核的方式，在这些提名人当中，我们怎么样选出那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他领袖选择出了，他要为他祷告，对不对？要然后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考核的这个机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长老的选举，我们今天也要在我们教会当中也要培养领袖，这个领袖很关键。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教会从耶稣带领的那十几个门徒以及几十个人开始，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个大的教会起来，有3000多人信主，那个大的教会起来，中间这个过程其实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他的前面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的积累在那里，有个很长的时间积累在那里。耶稣在这地上带领这十一个门徒，带领他们3年的时间，让他们看耶稣怎么做事情，怎么说话，让他们看耶稣的心肠意念是什么样的心肠意念。所以这是一个门徒培训的过程。所以要把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教会的增长，一个教会的复兴，首先他的领袖要起来。领袖怎么起来呢？要门徒培训，要有这个门徒培训的过程，要有这个带领的过程，他能够起来。所以耶稣花了3年的时间来带领这11个门徒。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的领袖，要一个我们的教会要增长，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领袖要起来，我们的合神心意的那个领袖要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选择长老，我们也有一个 good reason。 我们的 good reason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教会要增长，我们的长老不够，对不对？我们的长老不够。我们看我们现在的两位长老，他们已经在这个位置上面服侍了超过6年了。按道理来说，他们要就是有6年之后要有1年的安息，但是他们现在不能够安息。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是他现在不能够那个 take 安息年，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呢？因为没有人来接替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领袖出来，我们需要我们的长老能够出来。那么长老的选举的话，它有它的条件。我们不单是长老的选举，不单是按需选举，而且是按照 qualification， 按照那个资格来选的，按那个条件来选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长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一届的培训之后，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当中还有合格的弟兄，我们还是要再，我们会再次 run 我们的长老的这个选举流程。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更多的符合长老资格的这样的弟兄能够起来，能够成为长老。我们也需要我们的长老可以轮换，他们可以休息。所以我们有一个 good reason， 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出来。但是我们也要有条件， 要符合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在，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给出那个条件。长老首先你要渴慕善工，你心里首先要有渴慕善工，你渴慕去服侍。什么叫渴慕善工呢？不是说我想服侍，而是说渴慕善工是一个，就是说你不但要想服侍，而且愿意去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事情，然后去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当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写信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们的信心当作祭献上，我也把我们自己交奠在上面，我把我自己交奠在上面，我也是心里欢喜快乐的。什么意思？保罗说我把我自己交奠在上面，交奠这个词因为是 pour out， pour out， pour 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你们信心的缘故，我宁愿牺牲我的生命，把我的生命献上，把所有的一切献上，我都是心里面甘心乐意的。长老是和睦善工，是要有要求这样的，是要有牺牲的，要有 sacrifice 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sacrifice， 没有这样牺牲的，你就是说长老，你要把你自己抛的出来，把抛的要交奠上面的。所以长老也是要管理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不是说儿女，当然是儿女说服，这是很那个，妻子支持，但妻子的支持到底是什么样的支持呢？不是说妻子支持，哦，我支持你做长老，不仅仅是这样。而且长老是妻子的支持，是那个，他又包括他要知道那个做长老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所以妻子要跟着一起能够有这种牺牲的精神，一种奉献的精神。所以但我们不是要求妻子来奉献，而是说，所以在治理家庭这方面，就是长老能够，就是说能够带领妻子到一个属灵的地步，妻子愿意来支持他去奉献，他去奉献。所以长老要不贪钱，不贪财，对不对？长老不贪财，这个首先就表现在十一奉献上面。你十一奉献有没有交够？如果一个长老十一奉献都交不够的话，怎么能够去带领会众？因为十一奉献能够反映很多问题，能够反映你是不是有个小信的问题，是不是有个贪财的问题，小信的问题都能够反映在那里。那么长老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的三章里面还介绍过很多，要有节制，要性格温和，对吧？不争吵，然后 able to teach， 能够去善于教导，善于教导，而且要有 hospitality， 要去善于接待，喜爱接待，是愿意把自己的家庭打开来接待的外面的人，接待外来的客人，接待远方的客人，愿意把自己的家庭打开。所以这是长老的标准，都是在那里的，圣经里面长老的标准是要有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长老的我们长老的这个培训，我们长老的考核，我们的考核也是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的。所以这是条件。然后要有会众的祷告，要有会众要借着祷告要支持这个领袖。一个领袖的兴起，他不是人能够兴起的，只有神能够兴起这样的领袖。所以我们会众，我们需要我们借着祷告来托住我们的领袖，借着祷告来祝福他。所以我们最后总结，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的这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在一个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它从一个职堂的一个教会或 mission church 转变成一个大的教会。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之前它是有一个预备的，它有一个预备。首先就是说，耶稣带领这些门徒三年，在地上的三年，他是来带领他们，让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所说的，让他们看到耶稣的心思意念。所以这是一个门徒培训的过程，是要把这个领袖要这个带一对一的这样的带领起来的。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门徒然后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恒切的祷告，来预备这个教会的增长，来预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那个教会爆炸性的一个增长。然后我们看到他们也是建立这个领袖，他们要选择一个人出来要接替那个十二个使徒的位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增长的话， 我们需要同心合意，我们需要恒切祷告，我们需要门徒培训，我们也需要我们的领袖能够起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主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增长之前他所要这个预备的功课。主要我们知道一个教会的增长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一个过程，一个厚积薄发的这么一个事情。天父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建造，主要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把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能够建造起来，能够把我们的 Children Ministry 能够建造起来，主要让我们把我们同工能够培训起来，能够成长起来，主要也让我们的长老能够合神心意的长老能够起来，天父也让我们合神心意的执事能够起来，主要也让我们的同工热心的同工能够起来。天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但是你是这个教会的大牧者，主啊，愿你来带领我们，愿你行那奇妙的工作，愿你来牧养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